希望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信徒培训这个节目。教会的兴旺不单表现为人数众多，更要求教友的素质好。为了使教会真正达到人丁兴旺，有灵性健壮，希望之声特别为广大的信徒制作了信徒培训这个节目，满足主内同工同道的需要。信徒培训由黄牧师主讲，将有多种课程推出，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下面我们就把节目时间交给黄牧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组内的同工同道，我是旺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今天呢，我们是基督生平与教训的第21讲，讲到三边宝训的第三部分。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在讲述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过去的时日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和亮光，我们实在感觉到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听见了主的福音，听见了主的恩言和教导，但是我们更加感觉到自己很软弱，我们需要你加给我们恩典和力量，使我们能够遵行主的话语，也加给我们信心，能够生活在这世界上，能够荣耀主，能够造福于其他的人。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遣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导师，做我们的良朋，而且天天要引导我们。求主非但在我们现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引导我们，你引导我们的一生，使我们走在正路上，最终能够走到父的宝座前，能够把一切的赞美颂赞都归给你。求你赐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特别在收音机旁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以及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家庭，都求主大大的赐恩。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呢，我们说通常被人称作是三边宝训。我们以前已经重点的学习了八夫做盐做光和主导文，在第五到第六章当中，其余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以后耶稣论律法和诫命，耶稣论祈祷禁食论钱财当中再去讨论。这次第七章呢，除了第七到十二节，我们以后会归入耶稣论祷告的时候来学习。我们在今天就是要顺着次序，第一，研究一个论断的问题；第二，关于窄门和宽门的教导；第三，耶稣关于树和果子的教导；最后，关于两等根基的教导。这几个问题呢，都贯穿了一个现象与实质的问题。我们恳求主向我们施恩，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关于论断的问题。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首先呢，我们明白这里的论断是指着什么意思。论断在希腊文和英文呢，都是审判的意思。 我们不配以审判者的身份和资格去审判人，尤其是判断我们的弟兄，因为只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就是主我们的上帝。而且罗马书14:12-13说，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个人不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所以论断的第一意思就是不要审判人，因为这属于上帝的。第二呢，论断呢非但是以审判者自居，而且论断别人的动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有人因为结党纷争而歪曲保罗做工的动机，保罗就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认断或被别人认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认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你们都知道，今天有 X 光机，有脑电图，甚至有测谎器，但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清楚了解别人的心思意念。论断动机，毁谤所不明白的，这是指着论断的第二个意思。第三呢，论断也包含了看死一个人，自以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来看问题。我们虽然说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呢，往往很说明问题的，也是推测他将来一种可能，但不是唯一的可能。过去现在不好，日后证明也不好的大有人在，但过去现在都不好，但经过悔改重生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成为良善忠心的例子呢，也不少。其实每一个真基督徒的转变就是一个明证。我们不要看死一个人，认定他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改变的了。人只能看表面，看现象，只有上帝能够看到人的内心实质，看到他的过去现在，更看到他的将来。第四呢，这个第四节保罗更加清楚地讲到，我们论断的对象是弟兄，因为保罗讲，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不要论断人，尤其是不可论断主内的弟兄姐妹。主的兄弟雅各在他书信当中呢，有许多和三篇宝训很相类似的一些教训，讲到论断的事情。在雅各书4:11-12，他就讲，弟兄们，您不可彼此批评。这个批评在原文和英文呢，是彼此毁谤，说坏话，攻击。雅各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因此论断呢，是指着以审判者自居，要定人的罪。但我们说，唯有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论断是判断那些隐藏不清楚的事情，比如说别人动机，我们说唯有上帝才能够透彻人的肺腑心肠。论断是说恶意毁谤攻击人的话，或者是对着弟兄没有爱心，不是出于爱心的带导关心和帮助，而却是背后不负责任的论断，或者当面无情的定罪指责，把人看死。其实一个真正信主悔改的弟兄，结果他有这样的弱点或者那样的过失， 他却是天天的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的。主知道他的内心，主也天天的赦免他，悦纳他，帮助他不断的悔改追求成圣。我们又怎么敢抓住别人的一点弱点或者是过错，一直论断这样的弟兄或者定他为有罪呢？结果呢，主已经称为义的，律法所不定罪的，我们还在论断他，定他的罪。我们如果这样行，就等于是论断律法，批评律法。因此呢，我们务需要小心，谨防论断主内的弟兄，尤其是对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或者是我们以为是他们得罪了我们的人，或者对于某件事情和我们有不同观点的弟兄。认断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必须要谨防。但是更加错更加严重的情况是什么呢？耶稣讲，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正像主耶稣所劝责的那样，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教训呢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世界上并不稀罕，在教会当中也不少。要消除这些不良的现象，首先应当从自己做起，因为非但论断是罪错，在这种假冒为善的反衬之下，罪就更加严重，上帝的名就更加受到羞辱，教会也更加软弱。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也提到了以色列人犯了这样的罪。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如果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尚且这样的受到责备，那么如果我自己所行的比别人更坏，错误更大，就好像梁木大过于刺那样，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论断是错误的。那么有人就说，那么是不是这样讲就是非不分，对一切的错事坏人就眼看眼闭，甚至于姑息养奸呢？绝不。因为单单从这段经文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又怎么会称那些只讲别人不讲自己的人为假冒为善呢？再说别人眼中的刺，别人比较小的缺点，也不是必要指出或者帮助去解决它。耶稣只是说，先除去自己的罪恶，再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不论梁木或者是刺，在自己的眼睛或在别人眼睛都是不好的，不好的总应当设法解决或者改善。另外呢，接下去的一些经文就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也表明了有些人的特征呢，好像猪和狗一样。这当然不是骂人，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耶稣会这样做。主在这里是要我们提防这样的人，他们非但不愿意接受从天上来的信息，反而会转身毁谤甚至攻击陷害传福音真理的人。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五节。主曾经称希律王做狐狸，而且也揭露有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不可认断弟兄，不等于不能认识人防备人，也不等于好坏不分，是非不分，真假不分，以至于使弟兄姐妹呢 轻信受骗是主的圣功呢遭到破坏。面对事实而不揣测动机，出于善意爱心帮助，而不是恶意的论断毁谤，看到过去和现在但不看死将来，不否定有改变的可能，就是说不一棍子打死，尤其是要扪心自问，以身作则，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那么当说的自然应当说，当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当斥责的仍然需要责备。我们需要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正像主对以弗所教会讲，主既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在启示录二章第四第六节又这样讲，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爱之深，言之切，忠言固然逆耳，苦口良药呢却利于病。爱上帝就必恨恶罪恶，容忍恶人也是主所不喜悦的。但求主呢勒住我们的论断人的舌头，并使我们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凡事讲尽，连于元首基督，像主耶稣那样爱罪人，而且就在他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仍然是满含着泪水。此外呢，要特别的效法主耶稣对待门徒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主虽然看到他的门徒身上有不同的或者相似的弱点，特别是在跟从主三年以后，在主受难的前夕还在争论谁伟大，使主感到很难过，但主更加看到他们除了犹大以外都是真诚信而悔改归向主的，也都是深切的爱主而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他每天在个人祷告当中也都不断地在悔改认罪，不断地和自己的老我肉体做斗争的。虽然在他们爱主的心中也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对弥赛亚使命那种世俗观念的影响，甚至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争论谁伟大的情况，但这仅是他们一时肉体软弱的表现，在经过主的爱心的帮助以后是会的彻底的痛悔改过的。因此呢，主仍然是十分的疼爱信任他们，正像圣经所讲，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接着呢，耶稣又以身作则，谦卑地为门徒洗脚，为了洗去他们心中的骄傲、嫉妒和纷争。果然，他们除了犹大以外，每一个人都在心中痛悔自责，他们心中一切的罪污都被主洗净了。因此主耶稣能对他们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来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二段呢，我们来讲讲关于窄门跟这个宽门的意思。耶稣作为人类的大教师，在这里呢用简洁有力的言辞，用他所擅长以及喜欢的讲比喻的方法，指出人生有两条门路。像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古代的北方呢，这个城楼那样，以色列也有不少的山城，就连耶路撒冷呢也是造在锡安山上。所以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人呢很熟悉什么城墙啊、城门啊，以及通到那里的路径。耶稣在山边宝训当中前不久呢已经讲过，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现在呢他又再次的借着地形来发挥另外一个教训，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导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你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常常听见这样的话吗？他的路道很粗，我走投无路，他有门路，我没有门路，或者是相反的话，门路与办法的含义呢是相反的，但更加形象。而耶稣在这里呢，指的是人生的路途和心路的历程。耶稣呢，又特别的指出，人人都有路，就看什么路。但归根结底呢，只有两条路，供人选择，并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呢，就是大路或小路，窄门还是这个宽门，至终呢是得救还是灭亡。我们知道英国的本人约翰为了传道坐牢，结果写成了世界的名著《天路历程》，就是描写这方面的一个经历。不论古代走路或者骑牲口去探亲访友或者朝圣也好，哪怕今天借着海陆空的交通工具旅行出差也好，重要的关注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要方向的对与错；第二，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的容易或者是艰难；第三，是同路的人多和少，好与坏；最后，终点的光明或黑暗，悲伤或者是喜乐。论到人生的道路呢，我们曾经多次的听到这样的话，出生不能选择，但人生的道路呢，可以自己选择。圣经的教训呢，虽然指出上帝的主权和预知，但是上帝并不认同所谓宿命论，甚至所谓预定论。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把自由选择的权赐给人，这是人唯一的自主权，是上帝也不强迫你我的。当然，上帝是指明了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而每个人呢，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承担后果。亚当夏娃不选择生命树的果子，在魔鬼引诱下，自己偏要选择吃禁果，就带来了罪和死亡。上帝在人类面临沉沦灭亡的时候，再次人一次机会，可以再做一次严肃的选择，是悔改认罪，相信并接受上帝所派来的救主呢，还是要坚持己意，错到底，死不回头。从此呢，人类就区分为两大阵营，两条道路，两等人。杀害人的该隐和为义受逼迫的亚伯，又如贪爱世俗淫乱的以扫和欺骗父兄但是痛悔的雅各，拜偶像的民族和敬拜真神的希伯来民族，就分别出来。人就算出生在异教或者是无神论者的家庭，还是可以选择皈依真神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几乎有的时候身不由己，但人内心的自由选择权没有人能剥夺。耶稣指出，有一条似乎是阳关大道，进门很宽，走在其上人也很多，但结果是灭亡。另一条呢，看来是羊肠小道，入口处很窄，不要说是走在路上人很少，就连早着的也不多，但终点呢，却是引导到永生去的。一条通向天国，一条直往地狱，到底走那条路呢，就由个人选择了。大路呢，似乎比较吸引人，向下的路呢，又容易，何况呢，行路人又多，不会觉得孤单。而小路呢，当然难行，向上攀登呢，更费力，同路的人又少，但是行程的终点呢，却截然的两样。圣经的箴言书呢，谈论到两条道路的篇幅是很多的。圣经说，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但箴言第四章十八节又说呢，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造越明，直到日午。可惜人呢，往往看眼前，贪图一时的舒适，不顾后果。耶稣非但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他也宣布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下面呢，我想先请大家听一首歌，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牵你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孤愁，经风暴过黑夜，就领我进光明。
天国的道路是通往生命的道路，但是走天国的道路，走舍己背十字架的路，当然是艰辛的。而走世界的路，人非但不用放弃自我的野心、欲望、旧的习性，而且可以大包小包，手提肩挑，还可以在牲口上这个驮住了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以今天来说呢，就是开了卡车，那关卡也过得去。而且一路上呢，又有不少人。但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尤其是心路的历程呢，需要努力。他们要对付罪，要制服一切旧的习性。通过耶稣这道窄门的时候，许多过去所依恋的事物，比如犬马声色就不用讲了，所有一切阻碍人往天国行程的东西都得放弃。要舍己跟从主，还要背起那克己牺牲、助人救人、使自己日趋成圣的十字架。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人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甚至有不少的人做了一个时间基督徒，走了一段天国的小路，往后呢还是离开了。圣经记载到，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锲而不舍、知难而进的。约翰福音第六章66-71节是这样讲，当很多人退去的时候，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在这里是指着那个被世界掳掠、卖身投靠撒旦的犹大说的。真的，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而能够忠心到底的又有几个呢？怀仁姐妹在异象当中也看到，富林信徒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有的后退，有的离开，有的虽然遇到困难， 但仍然是坚持前进。同时他也提到另外少数人一度因为怀疑而离开，事后呢又羞愧地转回。这些事绝非仅有，历代以来都有类似的光景。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提到，有忠心到底的路加医生，有因为贪爱世界半途而废的迪马，也有因为困苦艰难结果就后退但是以后反败为胜的马可。怀仁在另外一个意象当中描述两顶冠冕，有一等人呢拼死拼活，甚至踩在别人的身上去争取世界的冠冕，就如荣华富贵了，宴乐享受。但另外一等人呢，在天路上也是艰苦的跋涉，时时有孤独，常常受到讥笑、凌辱和试探引诱，但他们目不转睛，注目天家的荣美。但还有一等人呢，心里面想取得两顶冠冕，既不愿意放弃世俗和罪恶，又想得到永生和天国。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些人还是加入了世界上的大群，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正像古时挪亚时代那样，方舟的门在洪水来到之前天天都开着，尽管有不少的兆头预示着挪亚所传的大灾将会来到，但是呢，他们仍然不信挪亚所传的，非但是警告不相信，就连福音也拒绝接受，不愿意进入方舟来避灾免祸得享平安。因为进入方舟就是放弃自己许多心爱的事物，他们宁可以享受一时的欢乐，而藐视少数几个人进入方舟，他们才古怪奇特，而且脱离群众，不懂得享受人生，杞人忧天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加在这些少数几个进方舟人身上。同样的，耶稣再来世界毁灭之前，愚民呢也会有同样的经历。但也正像古时基甸和米甸人交战前的经历那样，当时基甸手下最初有32000个人，但当上帝说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怎么样，结果就走了22000个人，只剩下10000个人。接着在另一次的考验当中呢，又淘汰了绝大多数只知道满足肉体不知道警醒的人，最后32000个人只剩下300个人。但是这些人是智勇双全的，而且也是跟从基甸的。虽然这些人只占1%，但是这些都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选择，就看你如何选择。但我们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非但两条道路的终点和结局是截然不同，就连今生，连世界的道路也不是这么好走的。一切短暂的最终之乐底下，无意义的人生产生的空虚，或者是荒唐欢愉过后的苦涩和惶恐。有的时候入门的时候门口可能布满了鲜花，但是沿途呢到处都是荆棘，互相之间除了臭气相投朋比为奸以外，也充斥着勾心斗角，彼此相恨相怨。而那些走在天国崎岖道路上的人呢，纵然有的时候形影孤单，又遭到世人甚至于亲友的藐视和遗弃，但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的客旅，他们正在走最后的路程，他们荣耀的家已经遥遥在望。同时呢，一种前进长进的感受，一种有目标有理想有价值的生活，不断地在回报着他们所流出的血汗和泪。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罪，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前途很艰难的时候，那么那位在伯特利的上空向雅各显现并接着通天梯向他指出上天之路的上帝，也一定会应许他们与他们同在。那些在不断的斗争以后身心感到疲惫 永逸消沉，像先知以利亚那样的人，主也一定会差遣天使来眷佑供养他们，而且大大的鼓励他们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如果有人在被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饱受试诱，似乎难以招架的时候，主必定会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讲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圣经又讲，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最后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仰望那背着十字架走在我们前面的耶稣，跟随他的脚踪，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为福泉。最后一天，我们也就能够像保罗那样在基督里面夸胜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姐妹，不要羡慕世界上人，也不要伴同罪人，更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灰心气馁。耶和华说，如果你和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有的时候也不必问得救的人多吗，或者像耶稣的一个门徒问得救人少吗，多少不是关键，再多如果我们不要也没有用，再少你我仍然可以因着主的恩典和救赎以及自己的拣选而列身在得救的行列中。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以行百里半九十的精神来走完最后的路程。这样呢，主在近两千年前的教训呢，就会与我们有谊了。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听一首歌，就是赐恩引导，求主能够引导我们走完这个天国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又讲到两种果树， 耶稣讲了两条道路以后呢，又讲了两种果树的比喻。树呢，在圣经当中常常是预表的人生，诗篇第一篇是很典型的一篇。果子呢，当然是代表工作和行动，旧约充满了这些例证。在耶稣所讲的其他比喻当中，也常常用树和果子来发挥属灵的教训。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也向法利赛人发出这样的信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树和果子呢，正像两条路那样，耶稣叫人分辨现象和本质。有的时候呢，现象有虚假的可能，但终究有它暴露的时日。路大门宽，走的人多，进口还是鲜花盛开，一时呢似乎壮观引人入胜，但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路小门窄，人数稀少，沿途呢有奋斗，但最终是永生。而在这里呢，耶稣要人分辨真假先知、上帝的真仆人和撒旦的猜疑。这个现象呢，虽然在世界的末日更严重，但是历代都有，耶稣的时代也不例外。当弥赛亚来临前后呢，假基督也就先后的出现。当一位像摩西甚至比他更大的先知兴起的时候呢，许多假先知也纷纷的出笼。当天庭所示的最大的教师黎临的时候呢，许多假先知也到处的游说，鱼目混珠，以假乱真。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耶稣借用当时家喻户晓的伊索语言，指出上帝的羊群中有可能混入伪装的恶兽，貌似温柔纯洁，但是本性是凶残阴险的吞吃群羊。怎么来分辨真假先知呢？耶稣进而又转到树和果子的比喻上来，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以他们所讲所传的来和圣经来对照一下，和耶稣所讲的来比较一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鉴别的一个方法。因为圣经上讲，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另外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不可以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呢，约翰又讲，一切的灵您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圣经是检验真假先知言论的没有错误的标准，有些错谬呢是明显的。保罗曾经告诫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权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但有的时候呢，也有另外一种更加迷惑人的现象，就是有些假先知呢，为了伪装自己，在一时之间呢，似乎他们所讲所传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或者是公开的攻击真道。同时呢，他们在外表上呢也装得虔诚，道貌岸然，也像个羊，但却在暗中作恶，毁坏伤害上帝的教会以及他儿女的信心。这些更迷惑人，一时之间更难识透。但耶稣给了另外一个检验的方法，如果说单凭表面讲的有时还能够被骗过，单凭一时一事还能够被蒙混， 单凭一个人日久天长明里暗里所说所做的就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耶稣在这里重复了两次。果子呢，可以代表人的教训、工作和影响。到底是活的香气叫人活呢，还是死的香气叫人死呢？是高举基督、尊重圣经、引人悔改信道、守诫命，还是高举人、轻视圣经、领人做形式上的基督徒呢？是引人进入天国的窄门，还是叫人偏离他而与世俗联合呢？果子也可以代表人的品格和行为，是圣灵所结的仁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呢，还是情欲所结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果子呢？这是不难分辨的。在这个检验之下，假先知的真面目就很快就会暴露了。理由很简单，什么树结什么种类的果子。如果主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当然不能，这是属性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就算是葡萄树，圣经上也讲也有真葡萄树、野葡萄树之分，无花果树也有结果子的和不结果子无花果，这之间的不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四世纪第九章七到十五节里面，基甸的儿子约坦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认识人的本质和心地。大家回去可以查一查。耶稣在这里呢，叫门徒防备假先知，也提醒人、警劝人，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撒旦是根，一切跟从他明里暗里作恶的讲邪道的都是枝条。新约最后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也同样的提到了这样的警告。最后呢，我们讲讲遵行天父的旨意以及两等根基。耶稣最后呢又提到了知和行的问题。首先对一切自称信奉他的人呢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从这里可以看到，遵行天父的旨意包括遵行上帝的诫命、尊重主的教训的重要性。但我们怎么才能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必须要完全的倚靠主，必须要不断的接着祷告恳求主的帮助才能做得到。接着耶稣就讲了，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上面提到奉主的名传道，要看是不是真的奉主的名，并且要看传的是什么道，是圣经的真道，还是把人的道理当作真道教训人。另外呢，还要鉴别传道的动机是否纯正，是出于结党、嫉妒、纷争，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七节所讲的，还是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到的，有些人是为利、为了利益而混乱上帝的道，或者是像犹大书第十一章所讲的，为了贪财像假先知巴兰那样往错谬的道上直奔，还有上面所提到的赶鬼行异能究竟是出于什么灵，是否像圣经所预言的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吗？不管这些人怎么口中称呼主啊主啊，或者也传道并行许多的神迹奇事， 但至少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耶稣这里说他不认他们为他的仆人，相反的称他们是作恶的人。第二，他们是根本没有重生的人，因为耶稣说他从来不认识他们，并且吩咐他们离开他去吧。最后，耶稣也用了两等根基的比喻呢，来总结他的三边宝训。耶稣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但是如果听众呢，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或者听了到一时到觉得不错，甚至心里面也有所感动，但是就没有行动，那就非但无益，而且是有一种隐负的危险。因此呢，重要的不单单是听，而是行。不听到固然得不着主的恩典的拯救，但听而不行呢，仍然得不着主恩的拯救，甚至比没有机会听到人更不好。主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房子造在沙滩上或者是磐石上，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表面上看来可能差别不大，但一旦风雨来临，后果就大不一样了。贪图一时的省力省时间，就不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却盖在沙土上，这并非聪明，相反是愚笨的人。世界哪有没有风暴的时候？人生哪里有绝对没有困难的保证？信仰哪里有从来没有考验的事情？中华讲未雨绸缪，宁肯出力流汗把根基打好，这才是聪明人。非但根基要立在基督这个万古的磐石上，而且要切实的不断的照着主的话去行，方为上策，才算是有益，也堪称是有智慧。那些知而不行的人，在主的眼中看实在是无知的人。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经更改过他的名字。这个经历呢，也反映出了人们在探索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的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听到是重要，它使我们有机会知道真理，但行道更重要，它非但令人经验真理，而且可以让人见证真理。最后呢，我简单的做个小结。在今天我们这课当中呢，讲到了论断的问题，以及两条道路、两种果树、两等根基这四个问题。其中的教训呢，着重是叫人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内心的实质，叫人不单单要看眼前，要看将来，叫人不单单要听和信，而且要实行，叫人不单单要听别人所言，要观其所行，好分辨真假好歹。而在论断人及帮助人在走大路或者是进窄门，成为好树结好果子或者是坏树结坏果子，造房屋在磐石上或在沙滩上，每一个人你我都可以选择，而每一个人也必须要选取其一。在耶稣的宗教当中，在最后的得救与否，人是没有中立的，也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是中间立场，没有所谓不好也不坏，不笨也不聪明。但关键的就是看人怎么样去对待耶稣和他的话，是表里一致性情相称，还是徒具外貌形式言行不符。 马太福音第七章28-29节记载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但愿人不要像撒都该人那样犯错误，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但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受教，并且感到他话语的全能，让上帝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来再造我们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课就是讲三篇宝训的第七章，讲到了四个问题，我不再重复了。但是下面呢，有几个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第一，在论断的问题上，还有什么困扰你的地方？在论断的问题上，还有什么困扰你的地方？第二，你在行大路或者走小道当中有什么见证和体会？你在行大路或者是行小道当中有什么见证和体会？第三，在分辨真假先知、真假传道人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它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三个问题，分辨真假先知、真假传道人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尤其是在现在末世的时候。第四个问题，你对四世纪第九章第7-15节的比喻有什么感想？教会的领袖应当如何？你对四世纪第九章第7-15节的比喻有什么感想？教会领袖当如何？最后一个问题，在信道和行道上，教会有些什么错误的倾向，怎么去改正？在信道和行道上，教会有什么错误的倾向，如何去改正？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希望你下次呢按时的收听，而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愿上帝赐福给您、您的全家和您的教会，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工同道，您对信徒培训这个节目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有什么希望，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信索取免费的课程讲义。如果在收听的过程里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来信提出，黄牧师愿意为您做出解答。来信请寄香港邮政总局信箱310号，我再说一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310号，来信写望潮收就可以了，希望的望，潮水的潮。愿上帝赐福给您。